家好，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我们今天又有特别来宾喽，
好，很兴奋，
真的蛮特别的，
很难接了吧？
很难接是不是？不会啦，好，对，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的刘文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民房议题。因为刚刚前面有对过，刘文老师说不要再叫他刘文老师，我会尽力
轻松一点，
对，尽力不要一直把老师讲出来这样子。对，那他自己是研究社会心理学啊、库尔理论啊，然后以及性别领域的学者，那这几年好像也蛮关注民房议题。对，所以我们非常荣幸就是今天可以邀请到刘文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今天的题目这样子。我们欢迎刘文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简短，可恶！像这趴我突然叫他接，好啦，那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那为什么摸草的节目会找到刘文老师呢？其实因为刘老师之前我们好几次就有碰过面，有来卧槽拜访过。因为其实从这段时间，刘老师跟中研院其他老师一直都有在关心民房的题目嘛。然后我记得今年初还有发表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卧槽也有转载，在巴拉人类学有一篇文章叫做《民房作为一场公民运动，那要怎么将新房视为备战的关键》。那他其实我觉得那个文章的出发蛮有趣的。就是在介绍民房这个题目在台湾的发展的脉络，因为可能大家会想啊，这个题目是不是现在最近这几年因为中国关系才开始？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最早从这个冷战时期嘛，或是所谓这个国共，然后这是在对抗的时候，在威权政府情况下政府主导的民房。当然在民主化之后呢，民房工作有没有跟着转型？那一直到这几年，因为就是刚刚提到的，因为中国的威胁越来增加，民间团体直接由下而上推动的民房，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差别？然后11月底的时候嘛，然后中研院还有办过一场工作坊，一个论坛，关于这个民房的题目的时候，不少的人也有去参加。然后刘老师、刘文老师也有用民房公民运动中的心理防卫为题目发表一篇论文。然后讲论文好敏感，没关系，好，我相信经得起考验。我们的连结会放在下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想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民房这个题目啊，就刘老师今天也可以给我们从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怎么去看民房这题。
那所以我先讲一下我自己为什么研究这个题目。其实有三个面向，那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比较讶异的是，因为我一直是做性别运动的研究嘛，但是到2019年之后发现我追踪了很多北美的这个女性主义为主的团体，他们开始发起一些针对台湾独立非常负面的一些运动，那包含像是其实蛮知名的一个反战团体叫做 Coping， 那他们一连串发表了很多可以说 petition， 就是要人家签名的这个东西，然后就说台湾是一个分裂的国家，那我们应该要尊重就是一中的这个原则，
好
禁止美国对于台湾做军售。所以会发现很有趣的是2019年后，我观察到很多北美这些偏左翼的尤其性别的团体对于台湾开始不友善，那他们也会认为香港的这个运动是比如说 CIA 资助啊等等，所以我会开始关注那台湾在这种地缘政治的状况之下到底要怎么样夺回自己的发言权。各位听众也知道，因为在台湾本国内我们也有这个所谓反战的辩论嘛，那很多也是可能自称为左翼的学者所发起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我很想要进入这个研究，那特别是比较以台湾公民自己的主体性去理解备战的重要性。那第二个可能也是跟卧槽工作比较符合的，也就是作为一个318学运后的这个世代，很多的这些民间团体都有持续在关系就是台湾社会的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民间团体从在318之前都是以一种比较监督政府的心情，会认为说国内的机制我们要更透明啊，然后更公开，可是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战争，有时候更公开的资讯其实并不一定可以帮助国安的这个问题，所以它就产生一个新的矛盾，尤其是在台湾面临外国的一个威胁之下，公民到底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们是不是只能够依赖国军跟国防部的这个资讯等等，我觉得它成为一个新的矛盾。那加上其实很多的社运团体，那包含我自己，其实在整个政治化的过程中都非常排斥了解军队跟国军，因为觉得它就是一个威权的象征嘛，但是台湾面临的这些状况又让我们不得不去关心这些事情。
我觉得刚刚就是刘文讲到第二个部分，其实卧槽蛮有感觉的啦，因为卧槽一开始其实就是走这个公开透明的路线。
我觉得这个题目让我们想到就我们自己的演变，包括我们自己读者还有我们得到 feedback 的演变，就是说大家我们开始很期待，就是说好像我们把事情公开透明，然后糟糕这个词现在听起来像脏话
被某一些人
弄的就所谓新政治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碰到问题是我们能做的有时候好像不是只是监督政府，因为在某些议题上政府 虽然这样讲不一定这么精准，但是他不一定跟我们是对立面的。我们可能真的要试着要去 try 各种方法，就说好，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事情变好，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除了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或是对这个政府喊话之外，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些什么？所以我从这几年开始关注民防这个题目也是这样，就觉得我们发现政府他们好像有在做，但是真的就是怎么讲，不得要领，或者是说他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们有他们的限制和局限，那就好 OK， 我知道这是你的极限，那不然我们就把自己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用不同有趣的方式推广民防的方式，就握手自己来说都是比政府来好，给他们展现一些就是你可以学我们没关系，你可以多看看我们民间的做法，让政府可以学去。有啊，他们有偷偷抄一些学历，其实那时候被抄是蛮不满的，我看到他现在的表情就看得出了。
对，我刚就是正想要吐槽说真的没关系吗？
对，就因为我们讲到政府，其实公民团体跟政府的关系通常是对立的嘛，但是在备战或是民防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其实政府要分开两个部分谈，一个是所谓的国防部跟国军，一个是执政的政府。然后会发现其实在民防这个你可以说社群走久了，就会发现其实政府跟国军可能也有某一些冲突跟矛盾，
是，
所以变成是这三方角力，那公民其实可以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去推动或是去 push 政府跟国军进行一些改革，而不一定只是单从政府面去做。
那我要偷偷讲个八卦，反正我们今天除了刘文老师之外没有人的名本名字露出来的，好，那我就可以讲尤其是我们在就这两年在推民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有跟一些政府及高层人士就互相沟通过，那他们其实说实在也很原像刘文刚刚提到，就是你以为他们不想改吗？你以为不想做吗？推不动，或者是说你们我们现在看到很极小些微的改革已经是他们推最用力能够改变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就有点像反而拜托我们说，你们在外面就是制造多一点的声量 make noise， 让他们有更多能量回去 push内部的政府的体制的改革。
对，因为这可能是因为台湾的国家形成很特殊嘛，就是一开始是威权政府，那威权政府尤其在蒋介石的统领之下就是党政军合一嘛，那当然现在台湾的国家化有把这些东西都分开，第一个军队国家化，政党也有轮替，可是可能军队的文化跟他依循的体制，他不免还是会有在蒋时期或者是威权政治的那个包袱，
或者是其实光是很明显的这个整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很明显就可能会跟执政的政府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冲突。
这样的话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其实在做研究，因为我们去年出了一本公民行动指南嘛，所以我们开始 research 很多各国啊或是政府或是民间推出所谓民防手册这样概念的东西，然后呢我就上网就买到了一本，大概好像是我记得是这个什么大概1970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出的这个民防手册，很有趣哦，那个时候出版单位是谁，是警总警备总司令部，就是那个大家说白色恐怖时期那个警总，那是警总出版的民防手册，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古早时期政府就有大家说做民防这个工作，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威权时期，就是有点像是政府由上而下统治的这个概念去推动民防，跟比如说我们现在民主化，不管是其他民主国家或者是说台湾现在相对民主化之后想要在体制内推动的民防，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刘文老师有没有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多数国家的民防体制都是国家主导嘛，就是这种比较 top down， 尤其是冷战时期。那第一个民防组织这个概念应该从英国在一战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遇到空袭啊，那觉得民众他们需要有比如说躲避的地方，那怎么样去动员他们的民众。那二战的时候又更加明显，包含从美国主导的这种民防体系啊，苏联也有自己的体系。当然你可以说中华民国的脉络一开始也就是在蒋介石的所谓总体战的策略之下，他很强调的也是像刚刚所讲的党政军合一，所以但他这个意思会比较是军队是主要，军队是被党给领导，民众就是要 follow 军队跟党的指令，所以我要你反攻大陆的时候你就是要放下一切然后去前线，或者是如果军队要去征召任何你的民生物资你就是要听话，所以他的确是有一个这种比较是威权统领的一个脉络。那在美国他当然毕竟是民主国家嘛，所以他相对的不会是他还是有一个立法的限制，但其实美国他在60到70年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们陷入这个越战的焦灼，所以很多的这个公民团体开始也非常反抗，就是以美国政府主导的这种民防的演习。比如说他们那时候从50年代开始发很多的这种文宣，比如说如果遇到核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应该要什么 duck and cover， 就是要躲在我们的桌子之下之类的。民众开始觉得这些演习似乎变得比较没有意义，那他们会觉得说，主要还是要美国停止跟苏联的这个核武的竞逐，才能够真正保障安全。所以其实到70年代的时候有非常大幅度公民对于国家制度民防的反弹，当然在台湾比较特别，我们是戒严时代，所以我们可能不能够
无法反弹，
对，无法反弹，
或是要反弹的事情蛮多的，
不知从何反弹起。对，所以的确，所以像刚刚闷闷所讲，在冷战时期的民防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跟特色。
因为刚讲到冷战时期的民防啊，讲到这种党政军领导百姓要放下一切前往前线，我就想到说，哎，其实卧槽今年去了马祖，对，那因为台湾比较早就解除了这个战地任务，但今年马祖作为这个前线，好，前线要加一个引号，被强制这个成为前线的状况下，他们可能比较晚才进入这种解除战地任务，对，他们就保留了比较多这种所谓的战地风情啊之类的。对，那我觉得其实蛮微妙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马祖那些东西好像变成一种观光啊，或者是一定程度大家拍照的点，但同时马祖的军人其实还是多的嘛。然后比如说我们也有遇到就是军人在跑步啊，然后去跟他们聊，然后卧槽也去看了一些他们的民防设施等等的，然后也拍了一支影片，好，一样放在这个资讯栏处再请大家看。诶，那我知道刘文老师最近也有去马祖对不对？
是，
有什么样的观察跟我们分享吗？
去参加那个艺术展双年展。对，因为有跟当地人做一些互动，就发现其实军事占据他们民生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直到香港雪莉所讲的，就是到至今它还是一个民生经济的重点嘛，无论是军事观光啊，或者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很多基础建设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变成马祖的一个特色。但我刚刚想讲，也就是也许这些威权体制留下来的制度跟政策可以被改变，可是我感觉是当时所蒋政府所遗留下来的那个国族意识形态，其实是最难改变的。
对，
包含可能因为先到选举嘛，那就我们会听到所谓的中华民国派，对，跟
很微妙的一个派别，
所以这个框架我觉得像我在马祖也观察，它变成是好像是一个凝聚马祖人的一种对于国族的想象吗？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是以台湾为主，可能马祖跟金门就被分开了嘛，所以我觉得好像的确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
我自己有观察到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比如说之前有些单位的社会运动之类，他们可能用台湾为意象在做图像的时候，就会有金马的朋友可能就有点觉得不是很自在，他就觉得他被排除在外。那我觉得其实讨论到民防这件事情，确实金门马祖的情况跟台湾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这中间的微妙的地方可能就是这几年我们得想办法解决或者是处理的问题这样子。
刚刚刘文老师提到的东西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推民防，现在我们也自己在推这个题目，我们也都会在问自己说，哎，我们好像现在要大家有点像说，哎，你大家自己要锻炼自己，或是你要学习相关知识，要做什么演练。那我们民间团体在推这件事情，要民众大家学习做的行为，好像某些程度跟当年威权政府要大家做的事情，在行为的层次上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差异。那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民主化了嘛，就是我们整个不管是军队国家化，或是整个投票体制民主化，那我们要怎么看说到底为什么威权政府的时候，政府叫民众做这件事情，跟我们现在同样都是抵抗所谓的中国或中共的这个入侵，我们好像大家做同样的行为，但是这个背后的概念会有什么不一样？民间自己推动跟威权政府要大家推动的差异是什么？
就是这一年来自己也参与很多民防课程跟十多个民防组织，我的感觉是这些技术跟技巧的东西当然都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敌我辨识跟国族意识的改变。因为比如说像在中华民国政府他们91年废除那个动员临时戡乱条款后，从蒋政府的时代把中国视为所谓的匪区，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嘛，所以我们要攻击他，解救大陆同胞。但91年这个条款废除之后，突然的就这个中国变成所谓的大陆地区，包含就是刚刚像那个雪莉所讲，像马祖的人就会觉得说，哦，对啊，现在战争已经停止了，我们就是要恢复两岸的交流，那大陆也是可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不一定是国族想象的一个部分，但是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会变成一个我觉得蛮吊诡的状况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好像很难想象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宪法也不清不楚嘛，这也导致可能从政府由上而下的这种民防的教育也很难说清楚我们跟中国到底究竟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早期的民防比较明显的是，至少在蒋介石的时代就是要反攻大陆，要攻回大陆地区，那在70年代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梦想，所以就是要止战于境外嘛。那我们现在仿佛是延续了同样的概念，是要止战于境外，可是这个境外的势力到底是什么，这个我觉得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被说清楚，尤其是从官方。
我觉得官方的角度也蛮尴尬的啦，因为比如说就算现在是蔡英文执政，对台派来说他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满意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一些政治的立场啊，或者是这种中华民国的关系，那确实是蛮尴尬的一部分。那因为比如说刚刚讲到威权时期的统治这种从上而下的党政军统领，那我其实觉得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其实是也会跟我们的政党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比如说之前在陈水扁时期的民防，那比较是从军方主导转到行政体系，就他试着做出一些改变跟调整，但后来马英九执政嘛，那马英九执政他当然他的立场就比较是这种两岸交流啦，然后不会去强调中国是敌人，所以立场变得尴尬。那可能对于比如说金门马祖这样子的被迫成为前线的地方来说，那样子的逻辑可能比较是中华民国派还好理解，或者是好有一个位置的。对，但因为现在这个两岸的所谓交流又稍微停下来嘛，情势比较紧张，我们又进入一个要准备民防的情况。对，所以民主化之后政府这个推民防的角度其实也会跟着这个政权的改变啊，或者是立场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种政治上面的转换是不是会导致民间对于民防比较没有信心啊，或者是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可能之后又会改变了。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从1992年就是李登辉总统成为第一个民选总统嘛，那他也试图把军队国家化，另外也有陈水扁他推动的这个军队的专业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细节的制度改变，比如说我们要把教官对不对慢慢退出校园，那这就是一个从威权走向民主的一个象征。教官离开校园之后，所谓的早期的军训课可能也要寻找新的定位，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再是以反攻大陆为主去想象我们的军训课或是公民教育的课程，那我们的内容到底要是什么？那我觉得中间可能的确有一个很大的空白，是因为也许也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我们都觉得只要两岸交流就不会有战争，所以也不需要去做备战这件事情，所以变成是即使90年那时候有一个想要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愿景，可是中间又发生了很多空白，那直到现在我们才来检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这些课程到底应该要上什么，这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问题。
我想到这课程让我想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刚刚我们卧槽一直在做这方面题目的研究嘛，然后所以就是像我都常常就会去书店去翻各种跟这种全民国防教育有关的书，
这是某某的个人兴趣。
对对对，我就上课，我就上班的时候翘班去哪里？去书店，然后
没有，其实也不算翘班，
逛书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本就是看起来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就像教科书，而且就是编的人，还有就是写序的人，哦，都是政府高官。我记得还有一位是现任的国防部副部长、市长、副部长，这个写这个推荐序。然后翻开内容，非常 surprise， 就是他里面在讲这个国防战略的概念还是停留在就是这个非常怎么讲的大中国的思想，然后会讲说啊，中国获成最大赢家都是美国在挑衅啊，日本的军国崛起啊，试图要影响中国成为这个新一代的霸主。
你有确定出版日期是2023吗？
对，
出版日期很恐怖，2023。所以我们就担心就说哇，而且那种编排的方式就觉得哎，这个它的章节看起来就是一个教科书，该不会那以后要成为就是刚讲教官如果退出校园，军训课改成这个全民国防教育之后，该不会我们的小朋友未来要学这个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民间我们自己还有我知道有些团体在推，就是说那我们自己要来做一些更好的教材或者更多元的方式，让民众让学生有更多的管道可以学习，推销一下自己。所以我们在这个2020年推出这个公民行动指南嘛，然后我们知道虽然就是这个东西很不错，然后这个国防部也有参考了我们很多的内容，所以呢我们今年又要再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前两个礼拜也正式上线推出了我们新一版的这个民防手册，叫做积极行动指南。我知道像那个刘婉老师就参加过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团体啦，在推这些民防活动啊、课程讲座啊、训练啊等等的。那这个根据你这个实地参与的经验，我想知道说刘老师在觉得台湾经历了比如说马政府时期官方的态度比较消极，让整个民间关于这个议题不再去碰，为什么又在此时此刻台湾好像民进团突然这两年就开始蓬勃发展，大家都在关心这个民防的题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因为我发现其实也是跟卧槽伙伴讨论的，我觉得一个时间轴蛮重要，是2018的那个韩国瑜的选举，
他也是一个加速师，
他是一个加速师，
怕爆。
对，因为的确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台湾民众发现，原来资讯战是会影响大选。那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有国际报道台湾的选举干预的状况，所以2018我觉得是很多的公民团体开始意识到这个是一个中国它系统性发动的一个 资讯战，它不再只是零散的假消息啊、错误讯息等等。直到2019，我们又进入这个所谓中美科技战的白热化嘛，那还有这个香港反送中，那加上2020年这个 COVID-19 的加速，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台湾其实在一个我称为有点像准备战的状况、包含我们那时候对于口罩啊、民生物资的统筹，那政府也发了很多行政命令，比如说要就是公民待在家，那这个其实也蛮像是一种类战争的状况。那包含其实政府用了很多战争式的口号嘛，像是同岛一命啊、还有什么感觉已经很远了对，就有一些备战式的口号。
对，
那个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参加很多民防课程，会发现很多的这些教育者他们会把疫情当作一个大家想象战争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就会说哦，就像我们去年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就是可能会有很多错误的讯息啊，我们可能要到 7-11 去登记口罩啊，很多人说战争可能就是会有这种后勤的问题，所以疫情变成很多民众想象战争离我们最靠近的一种状态。
这让我想到就是在疫情期间、其实也看到，我觉得这跟民防也非常像、就是一般我们想到国防这个大的题目，我会想到、这当然是中央政府嘛。但是就跟疫情一样，我们疫情有中央指挥中心，但是呢就是地方也会有这个他们的这个防疫的实际的处置，民防也 是我们之前就看到民防法规，就会说跟大家讲说地方选举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民防的这个、在各县市的最高指挥官是县市长。 对，所以说
所以新北市就是侯友宜。
对，如果之前没有成功罢免的话，那是韩国在高雄市负责这个高雄市的民防督导。
对啊，或甚至里长，因为如果你隔离在家的话、发那个 care package 的、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里长。
就是我觉得这个拿这个疫情做战争比喻，其实真的蛮好想象。而且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很多18年因为资讯战、然后20年疫情，都是让大家可能会思考到原本以为所谓战争是军人的事情，真的会有一个前线军人在作战，然后我们这个公民一般人民就在后方
躺着躲起来。
对，站着躺着都可以。 OK， 但是后来发现原来前线可能发生在我家里，可能在电视机里面，可能在手机讯息里面，或者疫情它就是直接穿越这个前线到了这个社区之中。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提到，就是刚刚的提醒就想到这真的是一个蛮接近的比喻啦。
对，我想讲一个就是比较社会心理层面，因为大家说台湾的人都很爱戴口罩嘛，可是这个真的是很基于台湾整体的信任程度。你怎么会相信就是政府给的资讯是正确的，或是你会相信我不要去囤积这些卫生纸啊，或者是我就是用黄牛买一堆口罩累积在家里的。那我相信政府他说我每两个礼拜会配给你几个口罩，这个东西会被 follow up。 所以这也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展现，因为在战争时期我们最害怕其实就是群众的恐慌，那只要有一小群的人开始恐慌，他没有 follow 一个整体的秩序，其实整个社会其实会没有办法防身。
我觉得刚刚因为提到比较多比如像民间，我们看到民间团体有在推一些倡议啊，或是民防的推广，那老师有看到就政府到底现在有在推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说那如果有，那跟民间的差异又在哪里吗？还是没有
政府推动的？我觉得因为从政府的想象，他们我觉得要分几个讲，因为他们会觉得民防当然就属于内政部的事情，那如果是跟像是国防部的人沟通，他们会觉得他们概念中的民防是所谓的后备军后备役，那他们就觉得哦，国军已经有所编制，所以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蔡政府之下他有去改善这个后备役的一些资源啊，或是训练的状况，那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是好的方向。但是我们今天所讲尤其是这种公民团体的，我会称为是公民防卫，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三个概念，一个是全民国防，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国家整体的对于国防教育跟国防的政策，民众怎么参与；另外一个是全民防卫或公民防卫，那是一个更加整体的公民自主的，那包含很多非军事的，对不对？整个民间的信任啊，跟民主秩序等等。那还有一个，其实民防，讲到民防这个专有名词的话，它其实稍微比较局限的，因为对于政府的想象，它就是哦，我们的警政署下的民防编制到底要有什么改善？当然，这个改善也是重要的。其实就访问很多组织者嘛，都知道目前的编制是不够的，资源也不够，训练也不够，对于这个现代战争的想象也是不够的。所以如果要从这三方面都去改变的话，就是第一个嘛，国防部的后备役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政府的内政部之下的这个民防编制可不可以现代化，那第三个我觉得是更重要，就是我们从民间怎么样真的达成公民防卫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能真的靠政策去做，因为像我们刚刚聊到，如果完全是一个国家主 主导的，无论是国族意识或是战争的准备，它很容易会引起民众的反弹。我觉得尤其是台湾并不是一个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嘛，那如果它以一个特定的党它发出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那我绝对会引起更大幅度的反弹。这个到底要怎么做成，其实就是要靠从很多不同面，从教育面，从心理面，从文化面，大家要自己从自己的行动中去凝聚那个新的国家意识，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其实目前的各方面的资源啊，或者是设备跟准备其实都蛮不够的。那因为我们有同事就是这个以身作则起，就是参加了这个地方的民防大队，那就发现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意识，比如他们就也会在活动上面讲说啊，外面的人都觉得我们就是来这边聚餐吃饭，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对，但他们就会在那个活动里面讨论，发现说其实其他的比如说义警义交之类的好像是有补助，但是民防大队是没有的。那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因为民防大队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完全没有补助的话，它很难进行下去。但是我们同事就去参加，就发现说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很明显在政策上啊或者是资源上其实都蛮有问题的。对，那因为其实有些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跟民间有合作，比如说内政部消防署，那就是有这个防灾式的培训，那我们同事也去上了防灾式的培训。对，那里面就也会发现说这种有点尴尬或嫁接的情况还是存在，就有一些老师或有一些培训的部分是很认真想要做这个事，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明显他可能有一点来交差，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想象，他可能不觉得民防可以做什么。对，但我觉得整体而言听起来还算是有努力在往一个方向前进啦，这样子。对，比如说消防署啊或者是内政部等等，他们都已经有在努力，但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政府部门比如说国防部对民防的认识可能有一些这个不是很友善的误解，比如说邱国正讲说黑熊学院不是说他们都在打气弹之类的吗？
我觉得 对，但我不知道他的这些资讯哪里，但我觉得他跟他的理解跟现实实在有蛮大的落差。
是，
对，
的确也是有这些培训空气软枪的组织，那他们也是非常认真跟专业在做训练。但的确据我的观察，多数的民间发起的民防组织其实跟用到类似武器这个都离非常非常远。对，就像刚刚雪莉讲，可能很多还是关于这种紧急应变啊，然后救灾防护啊，比较是以这种技术为主。
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基本的只要愿意组织起来，然后比如说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去找谁，或至少你知道有一个团体可以互相协助，我觉得这样就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吧。就是政府应该要在这件事情上比较正向一点的看待啦，这样子。所以目前其实是有一点尴尬，然后有一些单位是比较保守，不太愿意接纳体制之外的这种民间团体的合作。那我们其实也看到有一些政党对于民间组织推动民防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善的。
哪些政党
还需要讲吗？就是除了民进党之外都不是很友善吧。说实在的，
有些政党也是小党也是蛮友善的。小心讲，小心发言。
我没关系，我是匿名的。反正骂卧槽的，没有啦，开玩笑。
但我觉得这可能源自于在威权政府时代之下，他们觉得武器就是属于国防部的嘛。那的确在目前我们的宪法之下，就是一般民众是不能够拥有枪支的。我没有说要改变这件事情，但只是很多这个国防部的担心是，他们会觉得只要其他的单位拥有武器，就会造成可能叛乱啊，或者是内乱等等。但如果是轻型的武器，尤其是像警政署之下，他们也拥有某一些这种比较小型的武器，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另外一种比较中介的方式？可是对，的确我觉得国防部的态度是满意，因为他们肯定会觉得这个资源就被拿走了嘛。
其实我觉得还甚至不用到那么远吧，就是国防部如果担心的是枪支啊或者是武器的部分，好，那我们可以退一点回来来讨论，如果不用枪支或不用这些东西，民间团体可以做什么。对，就其实是有蛮多事可以做，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种民防大队，那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有没有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有没有给适当的支持啊，不管是金钱或者是实际训练上面的。
那这我要补充一下，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有同仁就是以身试法去这个派出，
用以身试法这个词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稍微当做暗示。
好，总之他就真的去参与，就是那种派出所，他们现在都会鼓励大家，就是尤其是几岁年相对年轻的人去参与这个民防团队嘛。然后呢就我们这位同事去参加之后，大概参加一两个月，后来就间接知道说，哦，你看你在这个卧槽工作有在推广民防，就我们的同事就在他们这个民防大队中队什么的，就是几百人面前负责，不敢讲教授啦，
介绍
什么是民防。突然就是哇，有点
渗透成功，
有点，可是突然有某种程度是高兴的，我们被认可，
也高兴。
那另外一方面就有点害怕，就说等一下那他们原本在干嘛。但是我觉得必须说他们是有心的，他们真的想要 我们好像可以做什么，但是有点像政府的资源没有把他们这些能量接起来，我觉得这是很讨厌，就是很多人，不然很多民间团体吧，刘文老师你也知道，在做各种事情，但是政府没有把这个能量接起来，那很可惜。但比如刚刚有提到内政部啊，或是有些单位也许有接到一些，但是像我们今年应该十月份左右吧，我们有去采访一个民间团体自己合办的演训，我不知道刘文老师可能有印象，十月份左右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做非常多不同的任务的整合，比如说有些人是就像是军人，他们是模拟是军人士兵，那有些人是模拟是民防的人士，所以就是像前线有人在作战的时候，如果后方有人受伤，有人什么搬运，其实有一些有受过训练的民防的人是可以去协助前线减少他们的负担的。但是我觉得害怕就是说，你看内政部做内政部的事情，就算要接到民间单位，国防部自己做国防部的事情，他对这些民防有自己的想象，政府和民间能量接不起来，政府和政府之间好像也没有对接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是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
对，听到很多团体的需求是他们觉得政府没有提供一个平台，整合的平台，所以很多资源是分散的，那就变成有点碰运气嘛。如果你刚好遇到一个比较 friendly 的警政署或者是里长等等，他愿意有新的知识啊，他不会觉得跟你合作就是有政党色彩啊等等，才比较有可能就是有这种深入的交流。不然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个结合这么困难。
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方式可以促进民间跟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合作，
这个立法院好好选，
很重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主题。
所以要选谁？尴尬，这样安静。
没有，我觉得就是可能回答刚闷闷的问题啦，就要选谁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要回到，比如说最早我们318的时候就在推广，就是大家你至少先回去好好关心你的户籍地，你要投的人平常讲什么话，就你研究你那一区就好。我觉得不求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台湾政治，你先了解
那区啊。
不是，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关心全台湾，然后结果不关心，没有，那也不是 gay 啊，关心全台湾结果不关心自己要投的那一区，
他就进了那个投票，那个拿了票说，
哎，谁
打错，
糟糕，不知道这是谁，所以谁是谁。
但他可能认识很多其他人，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状况，
回过头来就是刚刚讲的投票好投，那就是你要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家那一区的候选人。
但我觉得可以讲了，因为像目前像台面上的总统候选人，像侯康佩嘛，对，侯友宜他就有说要那个兵役换成四个月嘛，那他包含有讲到我们刚刚那个离岛的议题，就是盖金厦和平大桥，
对，
大家可以思考这个到底对我们的国防是不是有帮助，那我觉得是很负面的吧，
对，或者是赵少康就更不用讲了嘛，对，赵少康的路线应该，哎，不过我们听众可能比较年轻，大家可以想说谁啊，
可
以想说赵少康是谁，
赵少康是这样，
就会看到卧槽的报道。
对，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刘老师提到那个言，就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说你的投票行为跟我们现在关心的议题是差很远的，很多事情其实就这样默默被改变的，就像18年之后大家开始很多人就 shock 到关心，就说哇，原来资讯站假讯息真的会影响你的 daily life，就是
原来韩国瑜这种咖真的选得上，
对，
不要以为
原本想说其实蛮好笑的，很像来看那个贺岁片的感觉，没有选上了你就知道怕了。对，所以真的接下来投票大家也要
对
仔细看一下，到底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民防议题，真的想要保卫我们的台湾的话，到底哪个候选人是比较好的选择。对，是开放式的问题，欢迎大家自己去决定。
一个很小的，就是2020年那时候隔离回台湾，然后我在台中市嘛，然后市长是卢秀燕，然后我的 care package 里面就是有爱奇艺的免费观看证，
哦，
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个，其实在 local 政府的这个层级，它都可以非常的去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或是文化的思考等等。
对，或者
就会差距蛮多，
这种很软性的进入的方式其实是大家就没感觉但是很有效果，
没错，
我这个真的是 这其实就值得我们写一篇文章，可是
好，已经太久远了，
爱奇艺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是，
对，好，我们还是回过台，我们想要提到说今天提到这么多主题，其实也在想就是我们在做民间团体在推很多事情，卧槽好，或是其他的团体，其实都是希望说我们先开始做，因为我们的怎么讲自由度比较高，虽然我们的财务自由度没有那么高，好就是我们比较自由啦，所以希望说我们做一些事情可以刺激到公部门，就是说哎，原来可以这样做，像我们的公民职能指南就获得了这个国防部的
认可，认可
对的认可
引用，
引用也好尴尬，
那已经远远超出引用的范围，等一下节目结束后我们再跟刘文聊一下这件事情。
对，他的参考文献好像没有放，我们
一参考文献没有放，二就是照抄好吗，好，我可以第一次3小时。好，先结束，你继续讲你要讲。
好，对，那 也是有别于过去，就是比方威权政府的时候，就是上而下的推动这个政策。如果民间团体自己有能量去 button up 从下而上推动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改变一些大家觉得说，哎、欸、啊，政府叫我做这件事，我就偏不做嘛，因为为什么你凭什么叫我要做什么？
是，
所以民间推动会有这样的反过来的效果。我们自己在推动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有发现说，有另外一层效果是在关于这题目，很多国际友人都比台湾自己的人还要关心，所以很多外国媒体啊、智库，他们来台湾看到，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当然讲卧槽的经验，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卧槽自己做这些，不管是手册啊，或者线上的一些推广的文章资讯，他们就会觉得哇哦，你们台湾人是不是很 willing to defend your country？ 你们是不是有那么高的意愿防卫你们国家的时候，这些作品、这些民间团体的产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又回过台就变成说，你如果是自己这个国家的人都不想要保护自己的话，那国际干嘛来帮助你？那我们反过来就证明说，对，我们很有意愿保护我们自己，所以大家赶快来，一起来，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帮助我们国防或是整体防卫的一个方式。
对，就讲白，你可能比珍珠奶茶更有用，去显示台湾的抵抗意志。因为的确，我那时候有研究很多国际外媒，他们对于台湾面对这么多军演，尤其裴洛西那时候，就很多这个中共加剧的这个军演嘛。那尤其《纽约时报》我记得很清楚，他们非常 typical 的这个 setup 就是会是一个小吃店，然后一个阿伯他的背面看着新闻，然后默默的吃着这个他的面，就是完全事不关己的这个感觉。那他们都会用很冷漠来形容台湾人面对战争的状况。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国际形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并不是不关心，而是其实没有什么管道关心。因为只要你一关心，很容易就会落入尤其是这种两党政治舆论的，你是反战还是你中华民国派，还是你就是要挑衅中国，像这样的一个论述。所以如果从民间发起，我觉得是希望可以制造第三种论述吧。其实大家都不想要战争，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对啊，
对，好，那很高兴就是今天刘文老师来跟我们聊他在民防领域相关的观察，然后也分享了一下他的研究。那相关的文章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然后大家可以再参考这样子。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主要聊的就是关于民防的题目。那下一集我们会来聊心理防卫。对，那今天很谢谢刘文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大家拜拜。
哎，大家拜拜，
拜拜。
卧槽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槽 Facebook、IG、Twitter、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